that wasn't for guests, but it was for people who were listening to the rest of us.
專門用來監聽我們這些住在下面第17層的客人。 每日早上我們都是看到這些人到酒店來坐電梯上去，每個人都是拎著黑色的公事包。孔傑榮和他的西方同伴都知道，向中國他們的電話是被竊聽的。以後的日子裡面，他多次是去到中國監控如影隨形，於是他就已經是稀疏平常，不止一次。剛剛和他的繼承車裡面談過話的朋友一下車就被當局有關人員是盤查。
But those are fairly rudimentary.
但是这些都是很初级的手段，现时情况是完全不同了。我要去任何的地方，讲任何的说话而不引起其他人注意已经是不可能。中国的13亿国民如今生活在全世界最大的视频监控网当中。据美国咨询公司的统计，这个庞大的监控网络由1.76亿台的摄像机的镜头组成，到2020年这个数字预计将会增长到6.26亿。中国官方的讲法是低于这个数字，但是当局并不讳言这些的摄 摄影镜头的存在反而将它作为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项政绩来宣传。在9月，国营的中央电视台制作的《辉煌中国》的节目里面话，拥有2000多万个摄影机的镜头的中国天网大资料工程改善了社会的治安，是守护百姓的眼睛。这个的监控系统可以读取车牌、识别人的脸、 步态、判定年龄、性别、身高、族裔，甚至系可以知道你嘅亲属系边一个，你经常同乜嘢人喺埋一齐。英国广播公司嘅驻华记者沙女日前喺贵阳亲身体验咗天网嘅威力。作为测试，贵阳警方用手机拍低落咗佢嘅面部照片，传入当地嘅资料库，标注为嫌犯。之后，沙女就投入咗呢个人口350万城市里边嘅茫茫人海。7分钟之后，佢响长途汽车站落网。 呢啲嘢设备当然有压制犯罪嘅价值，但系当你生活喺一个浅行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都被列为犯罪嘅国家，思想交流、写作、出版，一切都被列入监控当中，成为资料搜集分析嘅一部分。孔杰荣感叹话：奥威尔嘅时代已经来临。 英国左翼作家、记者亦系社会评论家乔治·奥威尔上个世纪40年代就写咗一个《1984》等一批政治寓言小说，至今被奉为经典。老大哥，呢系呢本书当中嘅恐怖统治集团嘅人物，响奥威尔嘅笔下，秘密警员以及系思想监控系无处不在。 孔杰荣话：你早已经习惯咗咁样嘅生活，你发出嘅每一个声音都系有人听得到，你做嘅每一个动作，除非系响黑暗里边，都系有人仔细咁观察。今日重读奥威尔嘅呢一段文字，仍然令到汪女士系背脊发凉。几年之前，佢因为响微信上边发表咗一篇文章，进入咗看守所。 随住网络监控嘅技术嘅迅速猛烈嘅发展，中国嘅7亿多嘅市民当中，好似佢咁样嘅遵守法纪、无意中触碰到当局红线嘅普通人越嚟越多。有啲人仅仅系因为同佢嘅屋企人、朋友响私信当中系讲咗一句开玩笑嘅说话，就遭受到牢狱之灾。咁样嘅情景令到孔杰荣想起毛泽东时代嗰一个骇人听闻嘅故事。 文革嘅时候，单位当中响弄堂里边，处处都系可能有告密者，话唔定你边一句嘅说话就会被人举报，就连一个屋檐下自家嘅细路仔都唔能够完全信任。孔杰荣话：中国日趋成熟咁将互联网监控、警员机构、司法部、检察官以及法院结合起嚟，将言论自由嘅空间挤压得越嚟越少，就好似套响人哋嘅颈上边嘅一个枷锁，越套越紧。 恐惧越嚟越多嘅人开始变沉默。孔杰荣发现，就连中国生活嘅外国人亦都可能传染上呢一种嘅恐惧。几年之前，佢同太太结束咗一段响中国嘅生活，返回到美国麻萨诸塞州嘅屋企里边。有一日，太太响闲聊当中提到佢哋响中国嘅一位意见艺术家嘅朋友。孔杰荣回忆系咁啊。
讲出咗中国人名字嘅一瞬间，
佢系突然压低咗声音。 我就话停，冇事嘅，我哋系响美国，你唔需要咁细声讲嘢。从周恩来、邓小平以及系江泽民、孔杰荣同几代嘅中国领导人有个面对面嘅接触同交流。
I'm not happy with the recent
我对习近平治下中国近嚟嘅趋势系唔满意，佢系违背咗佢父亲嘅建议。 孔杰荣话：80年代初，习仲勋响结束咗16年党内流亡时，明确咁表示共产党要容许不同意见。习仲勋嘅部下亦都回忆话。 习仲勋提出是要保护不同意见的权利不受刑罚亦都不受其他处分，这样才能够令人畅所欲言。孔杰荣表示，而习近平基于他的个人经历以及观念，他和他的父亲所宣导的是完全背道而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